腓立门书。今晚让我们一起来查考腓立门书。这封书信是使徒保罗写给住在哥罗西的一位名叫腓立门的弟兄。保罗同时也写了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四章第七到第九节提到，有一位你们那里的弟兄阿尼西姆会随同推基古弟兄到你们那边去。在腓立门书中，保罗特别关照腓立门，请求他接纳阿尼西姆，待他如同主内的弟兄，即使阿尼西姆曾是腓立门的奴仆，曾经犯了偷窃和逃跑的罪。这是保罗监狱书信之一。保罗一方面请求腓立门以怜悯恩慈对待阿尼西姆，同时也要求他为保罗准备一个住处，因为保罗正期望从他的第一次监禁中释放出来。不久之后，保罗第二次入狱，并为主寻道。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圣经告诉我们，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保罗持守着他是耶稣基督仆人的身份，来做所有的服事，因为他将自己全然奉献给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能将一切的遭遇都看作为主的缘故。保罗从来不把任何逼迫患难看作是针对他个人而来。我常常想，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在服侍主的时候，我们常会为人的反应而感觉受伤或跌倒，因为我们习惯性的认为这些反应是对着我个人而来。比如说，在我分享我对耶稣基督的爱和信心后，人们却任意的讥笑或批评我，自然的我会认定这是对我的人身攻击。事实上，我们不过是基督的仆人或代表，这些攻击或反应实在是对着我们的主而来的。我认为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清楚明白，免得常独自承受那属于基督的担子。因此，当早期的教会受到打击或被逼迫，不准奉耶稣的名来传讲福音时，信徒反而大大喜乐，因为他们为主遭受苦难，必在将来接受荣耀。保罗提到他为补足基督的患难而忍受各种苦楚，所以在这儿他不自称为罗马的囚犯。罗马绝对不能囚禁保罗，也不能够阻挡圣灵在保罗生命中的工作。我是耶稣基督的囚犯，当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事情的时候，一切的经历遭遇都有了不同的启示与光照。我心里明白，这一切都是为了主，为了他神圣的名，为了他的缘故，我就能接受并且忍受加在我身上的任何遭遇。保罗曾在米利都会见以弗所的长老，恳切说明他如何与弟兄们一同侍奉主。我们必须认定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是服侍他的，因此一切的侍奉都是为着主和他的荣耀，而我们不过是他的仆人。这说明为何保罗自称为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同兄弟提摩太在哥罗西书的卷首，保罗也将提摩太的名字与自己并列，因为提摩太曾与保罗一起在哥罗西牧会，与哥罗西的信徒们熟悉。在腓立门书和哥罗西书的卷尾，保罗也都提到马可、亚里达古、迪马和路加为他的同工。但是当保罗第二次入狱的时候， 保罗写信告诉提摩太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因为底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所以我们可以推论，腓立门书和哥罗西书这两封书信是写于同一个时期。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亲爱的同工腓立门和妹子亚非亚。亚非亚是一个女性的名字，可能是腓立门的妻子。保罗在卷首的问候中又提到，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某一些解经的书籍推测亚基布可能是腓立门的儿子。同当兵的，对于传讲福音的信徒们，圣经里称呼他们是耶稣的精兵。所以这儿提到腓立门、亚非亚和亚基布一家三口，以及在你家的教会。保罗另写了哥罗西书给整个哥罗西教会，在这儿保罗是称呼在腓立门家里聚会的弟兄姐妹们，原文作 Ecclesia E-K-L-E-S-I-A， 意思是在家中聚集的会众。在早期，教会是没有教堂建筑的，信徒常在某些家中聚集，就称为教会。最简单的教会定义是两三人奉主耶稣的名聚集，这样的聚集在主的眼中是蒙悦纳的。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我们知道，在腓立门的家里是经常进行着教会团契活动或是查经聚会。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保罗在信首常用的问安语，从神和主耶稣基督而赐予的恩惠和平安。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常为你感谢我的神。神所重用的人一定具备一个特质，就是恒心祷告。我们可从保罗各卷书信中看到，保罗如何日以继夜地为各教会同工和信徒们祈祷。因为保罗了解祷告的力量，他的生活就是一个祷告的生活。当保罗被拘禁在罗马的麦马丁监狱，所在一位看守他的狱卒身旁，他仍然借着祷告继续为主做见证。罗马毫不能局限他，透过祷告，保罗照常服侍他所成立的众教会。你现在明白了，祷告是不受地域限制的。我们通常认为服侍神是最重要的，但祷告实在比一般的服侍更重要。因为一般的服侍会受到环境的限制或影响，尤其是在监狱中和罗马兵丁捆锁在一起，但没有任何事物能限制我们祷告的力量。保罗在这儿提到他经常为腓立门祷告，而我们知道保罗的祷告是包括遍布在亚洲、希腊、耶路撒冷各地的教会和某些特定的教会，他周而复始地为各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做提名祷告，为他们能在各种逼迫患难中为主站立而代求。他的祷告名单一定是非常长而周到。借着他在监狱中持久而有力的祷告，他继续为主做工。因听说你的爱心，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所以腓立门是一位在基督里蒙受祝福的弟兄。保罗为了腓立门对主及所有圣徒表现出的信心而感谢他。下一节圣经提到的同有的信心，是指一种行出来的信心。这种信心是表现于他在教会里的各种服事，以及他对会众和有需要的人的供应上。就如雅各所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保罗称赞腓利门对教会无私的分享是信心的实践。同有的希腊文作 koinonia， K-O-I-N-O-N-I-A， 可翻译成团契或分享，特别只将自己有的提供给团体使用，一种无私而且普遍的分享。从腓利门拥有奴隶看来，他可能相当有钱，他甘心乐意地分享他的所有，显示他真实的信心。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借着腓利门生活中对基督肢体的爱和分享，基督的生命得到了彰显。现在保罗进入主题阿尼西姆，我们一起看第七节。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因为腓利门有见证的生活，显示出神在他生命里的建造，使得保罗满心喜乐。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求你。保罗凭着他使徒的身份，他有吩咐人做事的权柄，但是保罗却宁可放弃这个权柄，用婉转的方式来恳求对方。耶稣曾对他的门徒说，外邦人喜欢行使主权驾驭别人，也爱卖弄权柄，但在门徒中却不可如此，因为谁愿意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所以保罗不用命令的口吻强迫腓利门遵行，他说，腓利门啊，我请求你。这全是基于他所听说有关腓利门对信徒的爱心而发出的请求。这种基于超凡的爱的请求是胜过一切言语的。但许多信徒不是以爱为原动力，他们断章取义地说，圣经提到我们可以借着使人害怕来拯救他们。于是某些传道人在每个星期天早晨认认真真地把听众们掉在地狱可怕的深渊上晃来晃去，满心盼望听众会因害怕而信从。其实罗马书二章四节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好了，的确有一部分的信徒是因着害怕而信主，但是保罗说，是基督的爱激励了我，我们是完全沉浸在他的爱里面，这是更好的动力。所以保罗选择这个更好的动力，本着腓利门心里已经有的爱来做这个请求。所以保罗说，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但我宁可凭着爱心求你。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保罗大概是多大年纪呢？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保罗大约是在60岁左右。因为他为基督经历忍受了各种患难，他的身体是非常衰弱的，这可从他常提到他肉身的病痛感受得出来，所以他称自己是上了年纪的人。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他再次提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囚犯，不是罗马的囚犯，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在希腊原文中，阿尼西姆这四个字是放在句子的最后头，或许阿尼西姆这个名字会带给腓利门一些心理上的刺激，因为他曾是腓利门的奴隶， 却偷了主人的钱财，并且逃跑了。我们自己舍身处地地替腓利门想一想，假设有一位住在家里，是我们完全信任、共同生活的人，忽然偷了钱逃跑了，我们可能在听到他的名字时，心里也不好过。曾经有位住在我家附近的老人，他有点事要我们帮一点小忙，我们当时动了怜悯心，为他准备住处，供应他三餐，照顾他，还给他钱。有一天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发现他偷了我整套的电动工具跑走了。接下来的几个月，你要是跟我一提他的名字，我的火就来了。想想看，在那气头而上，却有人要我以爱心来接纳他。我的再强调，那套电动工具对我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那是我弟弟遭遇空难时候留给我的纪念品。我一直喜欢做些木工，也喜欢各种工具，但我自己是买不起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我得到这一套工具时，那种珍惜的心情。好了，现在这位我们一向以恩慈对待的家伙，居然恩将仇报，做出这种事来。所以也许腓利门一听到阿尼西姆的名字，会有个同样的反应。好啊，总算让我给逮住了。保罗细心的在提阿尼西姆之前，加上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几个字，来说明这个人是经过改变的。所有的生命一旦经历了基督的大能，一定会起变化的。保罗接着说到，阿尼西姆的生命有了改变，是保罗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现在我为这位年轻人恳求，我知道他以前的情形，但他真的变了。他现在对你或是对我都是一个好帮手。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心上的人，他是我心里疼爱的，如同我的肢体。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腓利门啊，我知道你有心来帮忙，尤其当我身处牢狱之中。保罗是被锁铐在监视他的狱卒身上，但他仍然借着四周的人和同工们积极地为主做工，有时是托他们代笔写信，有时是请他们做各种跑腿打杂的工作。阿尼西姆像是代替腓利门在监狱中帮保罗许多的忙。阿尼西姆是一个奴隶，当然有许多悲惨的经历。当人将他的同类视为奴隶时，真是一件最恐怖、最残忍的事。我对所有被奴役的人深感同情，人对人的欺压虐待实在是非常恶劣的。在罗马帝国时代，奴隶制度是非常惨无人道的。当保罗写这封书信时，罗马帝国约有6000万奴隶，执政者总担心这6000万人会联合起来造反，所以奴隶若有任何一点不服从，比如说试着逃跑吧，他们就用最严厉的方式来惩罚他。为了收到警惕的效果，逃奴通常是被处死的，最轻的刑罚是在额头上用烙铁烙上一个标记，永远显示他逃犯的身份及羞辱。一个奴隶是完全没有任何权利的，他不能拥有东西，当他受刑罚被剥夺时，他是完全无处申诉的，没有任何法令来保护奴隶，因此主人对他的奴仆掌有绝对的生杀大权。主人可随时处死一个奴隶，而不需要任何理由或者负任何责任。 奴隶常常被交到以虐待人为乐的管家手中，备受各种折磨，他们实在是活在人间的炼狱里。但是在保罗的以弗所书中，对于做主人的乃是要求他们以恩慈和爱心来对待奴仆。保罗现在对腓利门做一项人权的诉求，腓利门大可以处死阿尼西姆，或在他额头上烙印，但是保罗说，我要求你能接纳他。保罗本来可以留着阿里西姆在他的身边，代替腓利门为福音工作效劳，但是保罗特别写这封信来征求腓利门的认可，一个完全出于甘心乐意的认可，而不仅仅是出于工作上的需要。神从来不要我们基于需要或勉强来服侍他，或做任何形式的奉献。神不会对人搞压力战的，人倒是喜欢这一套。我曾经收到一封充满压迫口吻的信，是由一群极尽福音宣传者发出，试着要我相信我们的神现在正面临破产边缘。为了解决这个危机，他们建议我马上到银行提出多少钱，若是不够用借的也行，得用最快的方式寄到他们指定的地址，因为神上个月不小心又超支了，压力真大。保罗说，我不要从你那边接受任何东西，如果你给的时候是出于一种我必须做的心理，或在人施加的压力或权谋下勉强的给。所以保罗在这里问腓利门是否能乐意的接纳阿里西姆为弟兄，并且将他奉献给神来帮助各种福音工作。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中提到，神喜欢一种存着欢喜之心的敬拜与奉献。希腊文中 Hilarious H-I-L-A-R-I-O-U-S 这个字就是形容一种欢喜的情不自禁的感受。所以你愿意给神，就欢欢喜喜的给，假使你还无法做到，就安安心心的留着。神宁可你留着，也不要看你咬牙切齿给的心不甘情不愿。我现在也懂了为什么不要勉强人做他不愿意的事，因为曾经有些人给了我一些东西之后，听到他们在背后三言两语抱怨不断，我就把东西还给他们，说明我实在不需要这个，请他们留下自用吧。你真不希望听到人的埋怨，若是他们的给是本乎他们爱你，那真棒，否则真的不需要多此一举。所以我还给一位弟兄他所奉献的夏威夷的房子，因为我不想使用任何物件，因为对方给后又心中懊悔。神也是如此，若是你想侍奉神，就开开心心甘心乐意的侍奉，若是你想给神任何形式的奉献，就开开心心甘心乐意的给，否则不如不做，因为你一旦心中后悔或开始抱怨，在神的眼里这个奉献是毫无价值的，你最好还是自己留着的好。保罗说，我真想留下阿林西姆，他实在是我的好帮手，但不知道你的意思，我就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我希望你是心甘情愿，并且完全是基于你的爱心。他暂时离开你，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神在我们失望沮丧时，仍然继续他神奇的建造工作，这是我们常常难以了解的。当阿尼西姆偷钱逃跑时，腓利门定然是非常生气的，他可能会问神， 为什么神允许他占我的便宜还安然逃走呢？为什么神容许这事发生在我身上呢？但是保罗说，你真的不明白，也许这是神救恩计划的一部分。阿尼西姆因此能够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也许因着这短暂的分别，是要叫你永远的得着他。阿尼西姆是到了保罗才认识耶稣基督，现在他是你在基督里永远的弟兄了。所以你虽然曾经暂时失去了他，现在却永远得着一位主内的弟兄。有意思的是，在嬉皮反文化革命浪潮中，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离家出走，父母们为了离家的子女生气难过。奇妙的是，许多人在这个寻求过程里发现耶稣基督是一切关乎生命的答案。这群父母们同样的经历到这句话，虽然暂时失去，但是神在他们的心里做工，等到他们重回父母身边时，一家人成为主内永远的弟兄或姐妹。有的时候是丈夫或妻子离开了家，带给家人极大的悲哀和伤痛，但是你不知道神正在进行何等的工作。或许在数个月后，神改变了他们的生命，并照着他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重新建立这个家。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在凡事上仰望我们的主，让主在凡事上居首位。我的生命是属于主的，我身边发生的一切事都由他主宰安排，所以我不需要焦急愤怒，我只求神照着他的计划成全他的旨意。我们可以对神做一个交托的祷告：我的主啊，你是掌管一切的，我现在虽然不明白，但我以信心仰望你。这正是信心的功课。假使我非等到我亲眼看见了，头脑里也想明白了，我才相信神，这不是信心，也不需要信心。真正的信心是当你身处逆境时，内心平静安息，蛮有把握。往往在人的眼里，一切情形都不顺心如意，就如雅各说，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他为什么会这么哭喊呢？正因为他没有办法看到事情的全貌，他认为一切事情都对他不利。事实上并非如此，相反的，在他一生当中最欢乐的时光即将来到。那位埃及大官似乎是又苛刻又刁钻，其实正是他想念多年的爱子约瑟。他马上就要知道约瑟还活着，而且他能再度紧紧地拥抱他。但是他在见到全局之前，他凭着眼前的片段资料，心里不禁悲伤沮丧，发出怨言。我们不是也常常如此吗？抱怨世事不称心，其实我们哪能说世事呢？你就是不知道所有的过程和结局，你也不晓得神的作为。让我们学习耐心的等候，全然信任他，并在他里面享受安息，让主照他的心意时间来完成大事。你会发现他的计划是远远超过任何人的智谋。当你学习着全然信任他时，他会在你周遭的人和你自己的心中栽种建造那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学着在任何情况下，尤其在逆境之中，单纯的交托仰望主。依照阿尼西姆逃亡事件的结果来看，保罗的推论是相当合理的。阿尼西姆在基督里成为腓利门永远的弟兄了。不但如此，他过去并不是有益于人的， 但现在他成为福音事工中得力的帮手，不再是奴仆。保罗要求腓利门释放他，不再为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我希望你接纳他，就如同他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是按主说。保罗是要求一个完全的宽恕，使他脱离奴仆的地位，成为主内亲爱的弟兄。你若以我为同伴，作为同工，我希望你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请你无论对他或对我，都有同等的亲切与爱，不带任何的区别。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请你问我要赔偿，我必赏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保罗在此为阿尼西姆担保，若是腓利门照着保罗的要求释放阿尼西姆，接纳他为弟兄，甚至将他视同保罗一般成为同工，保罗保证赔偿一切损失，并为阿尼西姆负一切的责任，也就是做他的中保。圣经里说，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以赛亚预言他为罪人求赦免做担保。在罗马书8:34，保罗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耶稣过去不曾定罪人，现在也不会，将来同样不会定罪人。耶稣说，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耶稣来并不是为了定你我的罪，而是成为我们的中保。天父，请你接纳他们成为你的子女，因他们的罪已得赎，请你悦纳他们，如同你悦纳我一般，与神同在高天，共享荣耀，将父神的祝福、恩典和美好的性情赐给我们这些完全不配的人。而耶稣愿意替我们承担全部的责任，付上最高的代价，所以我所有的罪性和罪行都可由他赏还承担。神要耶稣为我们全体的不义不洁付代价。假使他们欠你钱，告诉我，我来付。耶稣父亲一切的亏欠，我全然属他。我真爱那首歌的最后一句，当我站立在他宝座前，耶稣代死使我灵魂得救，我口不断称颂，因耶稣父亲我赎价，我全然属他。我的罪即使赤裸朱红，他也能为我洗净，洁白似雪。他是我们的中保，也要带领我们一同进入那永远的国度，同享荣耀。让我们把所有的罪和亏欠都交托给他，由他负责。所以保罗说，这是我亲笔写的，我会付清一切。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显然的，腓利门是保罗带领才认识主的。保罗曾有机会对他传讲耶稣基督这美好的福音，使腓利门得到了永生，在基督里成为新造。若不经过保罗这个神所重用的器皿，腓利门也没有这个新生命。所以保罗提醒他，我会为阿尼西姆付清一切欠款，但请不要忘了，你自己也欠我不少，可以说你的生命都是我给的。兄弟啊，愿你使我在主里以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在原文里，保罗的快乐是用一个我们不常用的说法来形容， 直接的翻译是使我胃肠腹清爽舒畅，这是由于保罗当时的文化和观念而来。当时的人认为人最深的感情是发自肚腹，而不是来自脑部，这或许也有些道理。当我们深感痛苦时，我们的胃肠深处会很难受，而头部没有这种特别的感觉。当你极为兴奋时，这个高兴也是影响你的腹部深处，他们称之胃肠。所以我们听过这种说法，像是腹中的感情或是腹中的怜悯等等。保罗再次用这个方式来形容他这快乐是超乎一切，而且是发自最深处的喜乐。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经验？当情绪非常激动时，你的抱着肚子呢？有时候我们笑得厉害，笑得肚子都疼，头倒是不痛，但肚子绝对有反应。所以他们称腹部是感情的中枢，但这种形容法因为不太文雅，所以渐渐不用了。在我们现代人看到了，一时不习惯，也不太能理解。现在我们知道保罗讲的是一种非常深的喜乐。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直到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这种语气我们称之为假定语。你大概有经验领教一些销售员的高招。假如现在有个小女孩站在你琳琅满目的摊位前，她有点想买条手巾，但是还没决定，你趁着她正看着手巾的当儿，赶紧介绍价钱品质，接着说你要买哪个颜色啊？这就是假定语。我先假定她已经要买手巾，就建议她选颜色，这是一种假定语。所以保罗用这个假定语气表示他对腓利门充满了信心。他相信腓利门不但会照着保罗的心意做，甚至会过于他所要求的。到此保罗交代完了有关阿尼西姆的事情，接着是这封信的结尾。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请你替我预备房间，因为我即将蒙神的恩典得以出狱。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与我同工的马可、亚里达古、迪马、路加也都问你安。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的心里，阿们。这封写给腓利门弟兄个人的信结束于保罗亲切的怜悯问安中。这个结束问安与哥罗西书的结尾相当类似。亲爱的天父，我们深深的感恩，因为我们有耶稣基督这位身上高天的大祭司做我们的中保，为我们代求。感谢主，因为你愿意为我们负全责，在父神面前代表我们。我们爱你，也感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啊，我们更要为将来你要完成的工作而感谢你。在那日，你将以极欢乐的心情将我们无瑕疵无玷污的呈现给荣耀的父。哦，主啊，你真是如此的恩待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阿们。求神与你同在，并丰丰富富得到他的祝福。愿你与主同行的经历稳定增长，愿神的恩典借着你周遭的各种事物来显明他对你的爱以及圣灵的工作，无论是坚固你、引导你、帮助你，或是在你内心深处做他那纯全可喜悦的工作。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